各位听众，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人生的未知数。人生的未知数，人生的未知数是什么？就是人在生命的历程中间不能够预知和不能够掌握的事情。譬如说，一个人出生以前你在哪儿啊？譬如说，一个人不抽烟的人去年却得了肺癌，那医生也说不出他的原因是什么啊。但最多的未知数是未来，没有人能对自己的未来做准确的预测跟掌握。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的话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耶稣说的明天就是未来，未来对人来说是个未知数。耶稣劝人家对未知的未来不要提前去忧虑。不过中国人常常说了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，那是不是跟耶稣的说法相抵触呢？不是的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把虑跟忧啊分开来的。一个人对未来要多虑，多虑就是多思考，但是不要多忧啊，这是就是说不要满腹忧愁。多虑就会对未来有计划，计划周密，那么未来的事情就会成功。圣经说，计划周详的人富足，行为冲动的人贫苦。所以人有计划，能够多虑是一件好事。耶稣要人们别对未来担忧，但是不是反对要多虑。人们习惯性对于未来都会拟定计划，学校一开学，学生们会赶快去看一看这一年的行事历，看看哪些日子要考什么试啊，哪一些日子要什么活动啊，这个行事历就是学校的活动计划。计划是对未来做一个预先的规划，这是好事。人们做事情有计划是成功的条件之一啊。然而计划是不是能够按部就班的去做到，那却是一个未知数了。譬如在台湾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政府要修一条新的马路，按照计划这条新马路是一年要修完，但是开工以后却常常遭到马路沿线的居民的反对，有人反对拆除他的房子啊，引起了激烈的抗争，工程进行不下去了，不得不中断。结果过了三年，这条马路还是没有修完，这原来啊，这条新马路的计划只好无限期的拖延下去了。计划只是对未来的一种理想，计划是拟定计划的人对未来的一种想法，这个想法能否实现没有人能保证。战国时代末期，秦始皇消灭了东方六国，统一了中国，建立了大秦帝国，他自称为始皇帝。他有一个理想，他想要大秦帝国永远不灭亡，他是第一个皇帝，所以叫做始皇帝，开始的第一个皇帝。以后他的子孙相传啊，二世皇帝、三世皇帝等等，一直传下去，传至万世。然而秦始皇死了以后，传给他的儿子二世皇帝，秦就灭亡了。秦始皇的计划没有能实现，他的理想也落了空。未来既然是一个未知数，但是人们都很想知道自己的未来。由于人们普遍有这种心理啊，于是兴起了一种行业，这个行业就是算命。算命是假借着神灵 八字、相貌等等来作为人推测未来的命运。中国人一直很相信算命，在大城小镇到处都可以看到算命摊子或者算命的小铺。在古代，结婚以前先要算命，看看男女的八字是不是相合，孩子出生以后要去算命，为孩子命一个名，然后也要找算命先生去给他命一个名。然而人的命运真的是算命师能够算得出来吗？算命师真能够预知未来吗？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算命师为你算的命，他说的话都不负法律责任，他说你的未来如何如何，结果不应验，你也不能到法院去控告他啊，只能说一句不灵啊。我自己就有亲身的经历，我父亲在1957年的夏天到台北一家著名的算命馆去算命，这位算命师号称为灵验，算命的价码很高，算一次命的价钱是我父亲一个月薪水的三分之一。他宣称了一天只看两个人，表示他的身价很高。那一天我陪我父亲同去，算命师问了父亲的生辰八字，又摸了摸父亲的骨骼，仔细观察父亲的相貌，然后开口说了，你是军人，是校级的军官，不错，我父亲是陆军上校。这个算命师第一句话是说对了，他接着说，你福气大，在战场上打仗却没有受过重伤。我听着这个话就直摇头，我父亲是文职军官，管财务会计的，他这一辈子都没有上过战场，更没有打过仗。这位算命师啊，又自言自语地讲了很多的话，都是一些不关紧要的话。最后算命师说了，说你的寿命是76岁，因为肾脏病去世，如果你好好注意肾脏，维持健康，过了76岁这一关，你就可以活到93岁。这位被人称赞为神准的这个算命师的铁口直断，不久就证明是错误的。过了半年，也就是1958年的一月，我父亲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了，差20天才满50岁生日。从此我不相信算命师能预知一个人的未来。未来是未知数，人们对未知数有两种反应，一个是恐惧，另外一个是盼望。对未知数产生恐惧是一种普遍心理，譬如说一个人面临一次重要的考试，像升大学的考试啊等等，求职的考试等等，这心理上当然会有点恐惧感，因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通过这个考试啊。又譬如说一个病人准备要动一次大手术，成功的话可以康复，失败的话可能就会死掉了或者瘫痪。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 50%， 这个病人一定会有恐惧感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一边啊。恐惧感的连结反应多半是退缩。小孩子听了大人讲鬼的故事，总是会吓得大叫，躲到妈妈的怀里，用手捂住眼睛或者捂住耳朵，这就是一种退缩的动作。退缩是躲避恐惧，它导致的结果就是失败。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，摩西在上帝耶和华的指引下领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走过红海，当时以色列人有200多万人，准备到上帝赐给他们的迦南地， 摩西率领了以色列的全族来到巴兰的旷野加底斯，上帝告诉摩西可以派人去窥探一下迦南地，于是摩西指派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族长，一共12个人，一同去窥探迦南地。当时以色列人都没有去过迦南，摩西告诉他们迦南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，也就是说是个物产很丰富的地方。以色列人听了以后，哎，都很向往那个地方，只是大家都没有亲眼看过那个地方，所以被派去的12个人是以色列的探子，他们的任务去试探迦南地，去了解迦南地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。在200多万以色列人的祝福之下，这12个探子出发了，他们进行了一次探险之旅。12个探子悄悄地走遍了迦南全地，走了40天。40天以后，12个探子回到加底斯，他们带回来一些葡萄、石榴和无花果。这12个探子回来的消息立刻轰动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到摩西的帐幕前，大家兴奋得不得了。12个探子首先把从迦南带回来的果子献给摩西，摩西把果子一一的举高给以色列会众们看，接着由12个探子中间的一个人出来向摩西跟全会众报告窥探迦南地的情形。这位探子代表说你们打发我们到去那个地方，果然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物产丰富，我们带回来的就是那个地方的果子。然而啊，住在那个地方的人民身体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好几个不同族的人，有的住在山地，有的住在海边，有的住在河边。这12个探子中间有一个名叫加勒的站起来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夺取那块地方吧。这个时候有10个探子立刻站起来大声反对，其中一个人说，我们不能去攻打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人啊，他们的体格强壮。另外一个人接着说，我们看到那个地方的亚纳族人啊，他个个的身材高大，像巨人一样，我们在他的面前啊，简直像小蚱蜢。12个探子中间10个探子都在说迦南人的厉害，让以色列的全会众骚动起来，哭号之声此起彼落，纷纷向摩西发怨言说，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个地方去呢？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不如回埃及岂不更好啊？有人就大叫说，我们另外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这12个探子中间只有加勒和约书亚2个探子主张进攻迦南地，以色列人就要拿石头打死这2个人。忽然上帝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了，闪亮耀眼的大光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匍匐在地。上帝耶和华非常愤怒以色列人的胆怯不信靠神，于是向摩西说，那10个报恶信的探子都要遭到瘟疫的而死。这些聚集喧嚷的以色列百姓必定全部死在旷野里。 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，其余的一个也不能进到迦南地。这些百姓的儿女要在旷野里漂流40年，40年以后才能够进迦南地。于是以色列人果然在旷野里漂流了40年。等当年发怨言的那一代全部都死光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才能跨过约旦河向西来攻取迦南地。其实啊，从加底斯到迦南他们步行的话只要14天，就11天，只要11天了就可以到达了。但是由于以色列人胆怯和恐惧，所以竟然走了40年才到。这个就是恐惧给以色列人带来一个大失败、大灾祸。除了恐惧之外，人们对于未知数也有另外一个反应，这个反应就是盼望。盼望未知数的背后是一个美好的远景，但是盼望只是一个梦想啊。实现盼望，人就要努力，要靠自己的努力。我愿意用自己再做一次见证。我是患有先天性近视眼的，从幼年开始啊，我的视力就很差。小学毕业的时候，我的近视度数已经到了500度。到我拿到博士学位，近视度数加深到1600度。毕业以后，我在大学教书，为了要教学和研究，每天要大量的阅读和写作。到2000年左右，我的近视度数已经高达了2600度，超过了一般的测量视力机的极限了。1990年左右，我的两眼发现有白内障。1997年，我在台北的一家著名的眼科诊所接受右眼白内障的切除手术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，在门诊进行，2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。然而，我的手术失败了。切除白内障引起了视网膜大量出血，导致视网膜剥落，结果是右眼失明了。我右眼失明，左眼还看得见，但是我的左眼的白内障却是越来越严重。到2005年初，我的左眼视力完全被白内障挡住，所以视力几乎是零。医生把手指放到我的鼻子前面，我都看不见，和盲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。面对黑暗的世界，我内心的感受是盼望多于恐惧。我希望我的左眼有一天会复明。为了让希望成真，我自己要努力。我到处打听眼科医生，前后去看过8个名医，他们听了我的病史，都不肯为我的左眼开刀治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医生们都认为一个眼睛发生什么状况，另外一个眼睛也会同样的发生。我的右眼因为开白内障而失明，我的左眼如果动手术也会出现相同的状况。 这是个很危险的手术，医生们都不想去碰触。除了看眼科医生之外，我还找过巫师、气功师、通灵人，结果全都无效，我的视力仍旧是看不见。2006年我信了耶稣基督，每天祷告，我祈求上帝能医治我，或者为我找到一个可以医治我的好医生。上帝似乎听到我的祷告，2007年底我找到了一位名医，台北振兴医院的院长刘荣宏教授。刘院长最初也不肯为我开刀，我一连去看了4次门诊，刘院长终于答应为我动手术。他说要我住院3天，全身麻醉。我立刻就问他了，说白内障手术不是局部麻醉吗？不是只要20分钟就完了吗？刘院长说，哎呀，那是超音波颅化术，你的右眼用这样手术啊，就引起了视网膜的大量出血，左眼不能重蹈覆辙了，我要用传统的手术，时间比较长，同时手术以后我要多观察一下。我又问他说，全身麻醉，那这样子视网膜就不会出血了吗？刘院长摇摇头说，我没有保证不出血哦，那我有点担心。我就问说怎么办呢？刘院长说，求上帝保佑啊。于是我为左眼开刀的事不断祷告，3天做手术，结果顺利除去了白内障，视网膜没有出血，我的视力恢复到 0.6， 我重见光明了。从我亲身的经历观察，面对未知数的未来，不要恐惧，要有希望，并且要努力，更要求神的帮助，最后会获得成功的。中国人常说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意思就是说，人要自己尽力，事情的成功是操在天的手里，天就是上帝。所以事情成功不要自夸，要最后的成功是操在上帝手里，所以要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